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平安，也感谢上帝，我们今天以全体的教会一起来敬拜。我们今天继续要来看哥林多后书这一个第四章七到十八节，我们刚才都有念过那题目是成为上帝宝贝的器皿在这段经文里面呢那我们看到保罗如何他自己在经历他的人生的侍奉道路里面所经历的一些特别的试炼那他也鼓励我们如何来仰望上帝的大能如何来相信这一个基督复活这一个的重要，那更是呢要我们坚定我们对基督的信仰，也就是上帝的确据。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诸天都要述说你的荣耀，穹苍都要传扬你的手段。你的道理洁净，直到永远；你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我们祈求你今天就赐下你的话语，我们祈求你今天亲自与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求你再一次洁净我们，洁净讲台，求你亲自圣灵带领我们每天，我们每一天来跟你真的与你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更在今天，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生命更新，也让我们灵魂被苏醒，也让我们的心真的能够快活。我们就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个在耶利米书十八章一到四节这样在描述我们是窑匠手中的泥土窑匠本来呢他试图将在转轮上的泥土呢做成一个宝贵的器皿，那但是泥土呢却不肯配合这一个窑匠的手呢，以致呢不肯让他来塑造，所以呢陶匠就把这个泥土呢重新就捏成一坨，再把它丢回这个转轮后，另外怎么样做别的器皿。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也就是强调着窑匠与泥土的关系，也就是窑匠与泥土的身上呢，在窑匠泥土身上呢本身呢它有绝对的主权，也就是窑匠在泥土的身上他有想要做什么的绝对的权利，但是呢在这一块泥土上呢却变为怎么样？怎样的器皿是完全取决于这个窑匠本身的一个决定，但是呢这个泥土却有权利来选择配合这位窑匠，也就是上帝的手，然后呢他能够上帝的手能够塑造成为宝贵的器皿。这是正面的，或是在负面呢他可以选择做成怎么样廉价而粗糙的器皿。可是今天呢比作泥土的我们，常常我们自己怎么样充满了自我的意愿，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喜欢，或让上帝呢在我们的生命上做主做工，也因为这样的不顺服缺乏信心呢，所以我们在追求基督的生命里面呢我们充满了许多的矛盾，我们充满了许多的冲突和挑战，甚至有时候是艰难，那我们完全自己没有能力去掌握什么，那也就是呢我们必须要仰望上帝。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常常看到当我们自己凭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你看真的结果常常都是失败的。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面呢，保罗他强调，他说这个宝贝呢是放在瓦器里面，他要显明了这莫大的能力。那这个能力呢，就是出于上帝，也就是怎么样，也就是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里面，也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宝贝，在这个瓦器里面，如此我们才能够被上帝使用，成为他一个宝贵的器皿。我们来看今天的这个主要的大纲第一部分是提到依靠上帝的大能，第二部分是相信基督的复活，以及第三部分是坚守上帝的应许。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部分，保罗形容我们是瓦器，而荣耀的上帝呢，他就是放在这瓦器里面的宝贝。所以因此呢，这微不足道的瓦器呢，就因为这个里面的宝贝呢，它能够显出伟大的价值，和它有非常大的能力。各位，瓦器原来没有多少价值的，瓦器的价值呢，它就在于它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如果瓦器里面装着宝贝呢，哎，瓦器就有了这个宝贝它的永恒的价值。如果这个瓦器它装着只有怎么样，哎，只有这世界的价值，这只有世界的价值观，那瓦器呢就只不过是随着这个时代怎么样流行一阵子，然后呢它慢慢就变短暂的装饰品，哎，不久就被丢弃了。就像我们很流行的东西，对不对突然这个我们用了他们的 iPad iPhone iPad 我的是 iPhone 6，你看现在已经多少，已经好几代了哇，每次要讲现在呢越来越贵，听说要一个要什么七八百上千呢，哇，这个真的是好像是有钱人的象征啊，所以我都不敢买，因为我穷到发慌了，一买的话人家以为是很有钱啊。所以你看到，如果瓦器，就是说这个宝贝它在瓦器里面，这个价值观整个不一样了。瓦器可以有宝贝的价值呢，瓦器也可以毫无价值，就看它是在谁的手中，就看它被摆在什么位置上，就看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各位，耶稣基督是我们里面的宝贝，我们有了他才有我们基督徒的价值，没有基督在我们里面，真的基督徒毫无价值，我们只好像带着那个 logan 而已那个 brand name 说我们是基督徒。如果基督不在里面，各位，我们就不叫基督徒，也就基督的生命不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没有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们的价值全部在于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手中就会被摆在一个非常合宜的位置，然后被他好好的使用。我相信大家对约翰一书15章4到5节都非常熟悉就是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对不对？如果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怎么样结果子，对不对？ bearing fruit。 我们如果你们如果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你里面，这一个人怎么样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事这就跟怎么样宝贝在瓦器里面，让它有莫大的能力，产生那宝贵的价值。这个在文艺复兴时代最著名的雕刻家应该算是这个米开朗基罗了。 啊，有一天呢，米开朗基罗呢，他走在路上，看见有一块这个大理石呢被人磕坏了，然后就丢在路旁了。然后他一看到那个大理石呢，哎，这质量非常好，他马上就叫人把它怎么样，哎，搬回家去。结果呢，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呢，他就雕刻出一个大卫的像。那这是一件非常出名的啊上乘的作品。那别人就很好奇了，问他说，哎呀，您是怎么刻成的呢？米开朗基罗他说我走在路上呢，我看见了大卫躲在这一块被废弃的大理石里面。各位，很惊人呢，那块是废弃的大理石哦，可是他知道里面大卫已经藏在里面了，所以他说，我必须要搬回家，我要一刀一斧的我来雕刻，我把它给怎么样，给雕刻出来。各位，他的雕刻就是将禁锢在石头里面的生命解放出来，把他生命整个怎么样释放出来。他化腐朽为神奇，各位，他是有高超的艺术家的这种眼光。其实今天哦，上帝也是一刀一斧的在雕刻着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上帝也在雕刻着我们，可能我们不知道，他可能雕的有时候很深，有时候雕的很浅，他其实要尝试着把我们的生命给雕塑出来，把基督的生命呢从我们的身上能够展现出来，显明出来。他要把我们雕刻怎么样，像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样式，他要让我们怎么样，本来无用的瓦器要成为宝贝的瓦器。在8-12节，这个当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就像瓦器有了宝贝，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那我们可能就产生怎么样，彰显出他莫大的能力。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到这个莫大的能力呢？各位，在8-9节里面，保罗用了几点在描述到他人生里面个人生命的经历。各位还记得哥林多后书是他在人生的侍奉里面其实是某方面来讲是最软弱的，因为他遭受到了里面哥林多教会人的攻击，外面也有各种不同的攻击，可是呢，他却能够仰望上帝的大能。所以他说出了这样的比喻，就是宝贝在瓦器里面，让他提到他生命的经历里面呢，很奇怪的，我们仔细看这两节经文里面，他表面上各位看来非常矛盾的，但是实际上怎么样，一点矛盾都没有，都是他在经历基督在他生命里面他经历极深刻的影响。各位，瓦器就像我们一样，我们面对的软弱，哎，我们可能四面受敌，对不对？不听我们意见的人就是敌人，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哎，奇怪，你怎么都不听我的？你怎么没有站在我这里啊？或是呢，哎，我们心里真的作难，有好多的忧伤痛苦，我们家庭的问题，教会服事的问题，对，我们在职场工作的难处，我们未来的前途，我们心里作难。保罗他遭逼迫，可能逼迫在当时怎么样，哎呀，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逼迫他，对我们今天来讲，哎呀，好多的逼迫，对不对？ financial 的逼迫，对不对？可能婚姻的困难挑战，是不是？我们的工作，哎，不知这个前面的道路，哎，都是挑战呢。打倒了，我们可能被打倒了，各位，是不是？
我们可能 有时候软弱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保罗他讲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光景，那靠的是什么？他靠着宝贝在这瓦器里面。他说我四面受敌，我不被困住，哎，好奇怪，各位能吗？保罗他告诉我们呢，他即使四面受敌，看起来好像大家，哎呀，都不赞成啊，我的想法，我的看见一样。可是呢，哎，保罗却没有因为这样被困住了。他可能软弱，但是他没有被困住，因为他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他说：“我心里作难，可是呢，我不是失望。”哎，各位，哎，有时候我们软弱到真的很失望，哎，对不对？啊，看到某件事情对我们生活的挑战，啊，对我们的难处，哎呀，我们很失望，哎，或者大环境，哎呀，对我都很不利，哎呀，我们很失望，哎。他说不致失望。然后遭逼迫了，他说不被丢弃，即使逼迫我，还是不被丢弃，因为我相信那个莫大的能力在我里面。他靠着耶稣基督来征战，他说我不被抛弃，他说打倒了我不致死亡。各位，你看到这个对比没有啊？左边对不对是我们的难处，可能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哎，我们能够站起来，我们不配不被困住，我们不致失望，我们不被丢弃，我们也不致死亡。表示呢，我们里面有能力，这莫大的能力就来自上帝的能力，就来自耶稣基督。啊，如果我们今天，各位，我们每天常常在查经祷告，哎呀，读经，我们能力从哪里来？当然是上帝的话语，当然是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这边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所以虽然是瓦器，因为有荣耀的复活的基督在保罗里面，所以他可以四面受敌，他不被困住，他心里作难，他不致失望，他遭逼迫呢，他不被抛弃，打倒他不致死亡。各位，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宝贝他所显出来的能力，可以让瓦器在艰难的环境和挑战里面呢，哎，他能够屹立不摇，继续能够为主耶稣基督来做见证而努力。在第十二到十二节，第十到第十二节，这个保罗提到，他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基督呢怎么样身。使耶稣的身显明在我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各位，保罗提到，他说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也就怎么样，他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所遭遇的困难呢，他都连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与他怎么样同钉十字架，与耶稣基督一起怎么样受苦受死，一起来经历耶稣的生呢。他就说从耶稣复活的新的生命呢，哎，我能够怎么样从他的死呢从我身上彰显出来，以至于怎么样，我能够死之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也就是说明保罗他经由患难和经历与耶稣同死，却因此看见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让耶稣复活的能力呢能够彰显在我们的侍奉的生命里。各位，今天哦，真的，我们既然
受洗，与耶稣基督一起同死同复活。哎，我们应该怎么样？要有那个复活的那种生命力。耶，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有那个能力来服侍。耶，我们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想把那个耶稣基督同死同生的三层意义来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一层意义，各位，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表示呢，我们是在身份上的认同，基督徒身份上的认同。不管今天我们是犹太人也好，外邦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第二层意义，各位，我们本来是不义的，对不对？我们是不义的罪人呢，可是呢，这个不义是算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的义呢，就算在我们身上，所以这叫做归于 belong to。他代替我们怎么样？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咒诅了，然后呢，他免除了上帝的愤怒，然后那个义呢，他就算在我们本来不义的身上。与耶稣基督同生、同死、同生的第三层意义，各位，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要来效法他。所以这就是同死同生的意义啊！特别我们在这个受洗，我们都经历，对不对？受洗完以后怎么样？哎，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了。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各位，当我们信主以后，有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表示怎么样？我们要学习给的人生。哎，我们要学习给耶。哎，基督徒我们不但是怎么样，除了奉献以外，更是在怎么样？因为我们常常要把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给别人呢。这是一个给的人生，因为施比受更有福。另外一种就是怎么样，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各位，我们常常会经历许多的试炼，有时候甚至就是试探。还记得在雅各书讲到吗？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希腊文字，哎，很奇妙。试炼，你有可能是试探，竟然是同一个希腊文字。也就是怎么样，我们经不了试炼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我们没有办法忍受，或者我们没有办法坚定的时候，就被试探了。所以呢，另外一种其实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征战的人生。我们在依靠上帝，他的大能，让我们成为他美好的见证人。其实我们传福音，各位，你不要小看啊，也是属灵征战。也常常我们生活为什么要祷告啊？要上帝赐下保护的灵，要耶稣基督的保守。因为我们常常也是在征战呢。我们的灵命突然软弱，教会的光景很荒凉，其实也是属灵的征战呢。真的，各位，我们不要小看了。我们还以为说，哎呦，怎么人变少了，表示我们教会的光景不好。所以我们常常要怎么样，也在这祷告的这一个操练里面，或是怎么样跟神亲密的关系，哎，我们需要来重新 反省。我们要重新怎么样跟上帝有一个更好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也就在第十三节里面，一个信心的确据。各位，保罗应用了在诗篇116篇第十节，他说，我虽受了极大的困苦，我曾急促的说，人都是说谎的。在十一节里面，显然他表示说怎么样，他要保持着我对上帝的信心，也就在怎么样惊恐中，我认惊恐中说过人都是说谎的，但是他依然能够相信。跟我们今天能够凭着信心，不怕艰难， 对不对？在艰难中呢，我们还是能够来传讲耶稣基督，就像保罗在劝勉我们一样。我们今天就是在讲全备的真理嘛，对不对？讲耶稣基督嘛，我们不是在讲什么大道理，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复活。所以我们在各样的患难里面呢，哎，要相信怎么样，上帝拯救我们的，虽然我们要经历许多的痛苦。所以保罗在这边他依然表示了他有更大的一个信心的坚定的信心。所以在14到15节里面呢，保罗说，他说我仍然相信上帝既然能够叫耶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当然能够从耶稣怎么样也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叫我们与他一起怎么样复活。各位，这是一个盼望。我不晓得在座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盼望耶稣基督再来，还有我们能不能相信我们能够跟耶稣一起，耶稣基督一起同样能够复活啊？有时候我们不太敢想象哈。如果我们能够想象，那表示我们要在信心上里面，我们能够要表现出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基督复活是如何如何的重要，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不要随便绝望，因为我们今天是靠着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而我们才能怎么样，才能够站立得起。这个英国大文豪那个 C.S. Lewis， 他在上期以前呢，他用这个逻辑理性，他写下了一本书，叫做《痛苦的奥秘》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读过哈。可是呢，他在他妻子死了以后，他却写了怎么样？他说：“轻轻如雾。”那这本书里面呢，他细腻的描述了他真实人生的心灵的记录，他展示他在苦难里面，他苦难以前他怀疑生活意义的挣扎，他也表现他如何重新要归正怎么样相信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他在书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你如果无法知道你自己对某件事是用确信的相信，也就是你是否确实的相信，直到这件事是真实怎么样跟你的生与死有关呢？我们常常对不对不相信嘛，也要违见，要看见才相信嘛。我们都说哎呀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们不太会在意。可是呢，等你真正看到的时候呢，跟你生死有关系的时候，各位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真的没得癌症，各位，你不会体会到癌症病人的感受，你不会的。你健康，你不会知道软弱的人的痛苦，对不对？年轻你不会知道，年纪大，他各种病痛。各位，你不相信我有50间，所以你看我每次举起来，那你就知道我已经超过50岁嘛。不一定，我告诉你，现在49岁也会得到，很痛苦。那50间，我常要 rotate 就是要旋转我的肩膀，有一次我就在走着走着，就我一直在那边旋转我的肩膀，结果有一位这个跟我大概年纪差不多的妇人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先生，你在干什么？”有时候我就摇摇，我就忘记隔壁有人。旁边有人，我就一边走着摇摇。他说：“我觉得你那个动作好熟悉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大概跟你一样，你是不是有那个叫做这个 frozen shoulder 啊？50间。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也有，我也是这样子摇。”所以你知道奇怪，我们在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当你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才会体验到那个重要。所以 C.S. Lewis 他讲到，他说：“如果一条绳子，它只是怎么样？你拿来把一个箱子捆绑，要让它坚固，对不对？把箱子绑好，以至于它不会怎么样，东西掉出来。就像你要寄包裹，对不对？邮局，哎呀，用胶带啊，或者怎么样，或是你自己把它捆绑，
好多你才会感受到啊，很坚固了。C.S. 路易说，如果你现在是吊在悬崖上，你用一根同一个绳子，各位，你就会发现到自己，你有没有信心，相信那根绳子可以把你真正的捆绑，能够怎么样，不会断掉，吊在悬崖下。所以他讲到，也就是说怎么样，当我们不能够亲历那个环境，真正知道生死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的。各位，信仰也是这样子，上帝对你是你我是否那样重要和真实，那就是往往在于怎么样，各位，我们是不是身在苦难以及困境当中才能体会得到。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主日这个门徒训练在查这个在教导，我在教导这个上帝的旨意。什么？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对不对？弟兄姐妹都答得很好啊。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的旨意耶，对不对？就像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得益处。我们通常以为说哈，哎呦，我只要爱神，一定得着益处，是不是真的？哦，我看大家很多人在摇头。各位，先决条件是，你是不是能够在苦难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仍然爱神，而不是在你怎么样最好的状况之下，你仍然爱神。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他在这个光景之下呢，他所面对的，他仍然相信怎么样耶稣基督，他仍然相信他是又生又活的主。他就是复活的基督。因为今天对我们基督来讲，多大的一个信心的确据。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部分，坚守上帝的应许。保罗说，所以我们不丧胆，我们外体虽然毁坏，但是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这边也就是告诉我们，当刚强壮胆。各位，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有这个确据。这个以下这个时代啊，大家都很熟悉他嘛，哈。这是我第二次用这个例子，但是上次用了好多年了，然后现在不一样了，他有四个 baby 哎，各位，四个孩子，你知道吗？晓不晓得？不晓得哦。最下面右边，各位，两个女儿，双胞胎。各位，立刻你看到没有，我们都知道嘛，也不用我太多在那边解释，如果你没听过我在讲，对不对？出生缺少双手双脚，那个脚呢也不叫脚，对不对？就像一个肉垫一样。各位，你看到他这么 乐观进取，是天生 残障，照理来讲应该是被唾弃的，各位，真的啊，我们这个社会很现实的，你没用怎么样唾弃，也许美国还真的是有点人权呢 ，human right， 多给他，对不对？会照顾这种弱势的。其实说的，在很多落后的国家，你弱势大概没有人能够照顾你了，因为你没有用，你是破碎的，你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你是那个软弱的一群，因为你不能竞争，你不能生产，你是消耗。所以你是无用的。各位，从外在来看呢，但是立刻却是一个非常感恩而且充满乐观的人呢。各位，这是非常奇妙的，真的。他到处，甚至也到中国，对不对？到许多地方，台湾，哇，美国，对不对？世界各地，你看他今天竟然能够带给了我们多大的激励啊！各位，我们四肢都真的还很齐全呢，可是我们心灵呢？我们是健全的吗？可能某方面来讲，我们心灵是残缺的。哎，我们心灵可能有病啊，各位！真的问问我们自己哦，连我在内，我们有时候那个黑暗面哈，
别人没有看见，只有上帝知道。因为我们不太愿意把我们最黑暗面跟别人讲，可是呢，我们往往就是怎么样 cover up， 我们遮掩了我们的黑暗面。跟没有天生的是一位强者，一个人只有站在悬崖边，他才能够坚强的知道。但是人在面临软弱的时候，各位要如何脱离软弱为坚强呢？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十二章九到十节，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要在人的软弱上，他说要显得完全呢。”这也就是宝贝要在瓦器里面怎么样彰显上帝莫大的能力，他要在我们软弱的肢体上展现他莫大的能力，帮助我们怎么样，哎呀，我们不要再软弱，因为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恩典了。所以保罗才能够夸自己的软弱，他说：“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因为我为基督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各位，哇，这句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能体会。什么时候软弱了，我们什么时候就刚强。好。”很深，非常有恩典，我们能吗？各位，我们来彼此鼓励吧。我们靠耶稣基督，在最软弱的时候，我们反而显得我们刚强。各位是基督教的信仰，这是生命。你不要跟我讲说你在最好的时候，都好的时候，你说你爱主，那不够。你看你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你最软弱的时候，你说我仍然爱主。我软弱的时候，我可以站起来 ，stand firm， 可不可以？同样，耶稣亚要进迦南，看到没有？约柜走在前面呢。他说：“你该刚强，刚强壮胆呢。”他不是靠着怎么样？约书亚哦，各位是靠着约柜啊，对不对？走过约旦河嘛。他说：“不要惊慌哎，因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神必与你同在。”各位，我们今天。同样的，在教会里面，各位，这是神的圣殿，这是神保守的地方，圣灵与我们同在，他要祝福我们，虽然我们软弱，各位，我想我们仍然能够站起来的，我不认为没有事情不能解决的。今天很可能你说，哎呀，我们教会的生活有难处，我们家庭的生活有难处，各位，我们婚姻的生活有难处，各位，我们还是能解决，你还是有希望，因为宝贝就要在你瓦器里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真的，人靠人实在太有限了，真的不是我是你可以解决的，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然后保罗在最后两节里面却带给了我们盼望，他带给我们的盼望，他说经由操练我们的信心，看见上帝的荣耀。各位，我们感恩呢，基督赐给我们恩典，还要保守我们，带领我们，那个宝贝还要在瓦器里面彰显上帝的能力呢。当借由我们软弱，对，面对环境的困难，他来操练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怎么样，在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上帝的荣耀。各位，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已经在经历了， We are ready but not complete， 我们还没有完成，耶稣基督再来，可是我们已经在盼望，已经在经历了。所以不要说，哎呀，我等到死以后，哎，我到天堂去你才可以看到，其实我们已经在预备，已经在经历。有一个故事是这样描述，有一对夫妻呢，他们一起出外旅行，结果他们来一个旅游景点因为呢，哎呀，走着走着有不同的意见呢，结果呢，哎呀，这夫妻就这个发生了争执大概太累了，或是
哪里不愉快，就发生争执吵架了。哎呀，心中呢就是一直不舒服，越走越就心里就一直埋怨。后来就走着没多久，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然后来到十字路口，他们也不知道哪个方向走。哎，结果这位丈夫呢，嘿，就开始了，就站在前面呢，心中非常不服气呢。哎，他就讲话了，他不高兴就对妻子说：“我告诉你，我今天我是一家之主，这个你一定要听我的，今天你一定要听我的。” OK， 就因为刚才吵架，所以他非常火大，他就告诉太太说：“现在你一定要听我的，我是一家之主啊，把属灵的位置都拿出来了。” OK， 对不对？妻子要顺服丈夫嘛，他知道，他说：“好，你就跟着，你要听我的。”他说：“景点呢是在我右手边，所以我们要往这个方向走。”妻子一看到他那副德性，心里还很不舒服，哇，妻子也不高兴了，心里呢也不高兴的这样回答丈夫，他说：“别的我可以听你的，老公，我别的可以听你，但这件事呢，我非常的坚持，景点就是在左边。”哎，两个意见不一样，哎，他们都不知道到哪里去，都不晓得，丈夫说右边，老婆说左边，对不对？结果呢，双方就僵持不下，所以丈夫呢只好怎么样，气呼呼了，就跑到旁边的一旁的商家去问问看。结果老板一看呢，哎呦，这对夫妻脸上的表情一定知道他们在吵架嘛。哇，这个老板非常有智慧，他就跟这个丈夫讲了，他说：“年轻人，我告诉你，景点当然是在右边，没错的，你说对了，但是我好心劝你，如果你要好日子过，你今天最好走左边。”那各位，有时候我们生活上都有难处，也许这个故事很轻松，可能有更可怕的后面。在夫妻之间，我们没有办法同意，理念不同，或者我们难处不同，教会服事一样，观念不同，意见不同，我们在职场上跟老板之间的关系也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个性不合，对不对？山东来喜欢吃大馒头，对不对？南方喜欢吃那个米饭，是不是？这个老外喜欢吃面包，都不一样。各位你知道吗？困难哦，或是苦难常常带来益处，哎，能够更坚固我们进入上帝这个国度的永恒的心智，表示怎么样？我们要凭着信心来仰望。我觉得靠人很软弱的，真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见跟想法，对不对？我们如何在来求上帝的旨意？就是上帝是在我们的生活生命里面，他是 high priority 嘛，他是我们的优先嘛。如果我们能够尊他为大，我告诉你，很多事情是能解决的，是能够的。我们真的太软弱。我们回到我们基督教，我们的圣经核心真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亮光。各位，我们在刚才上课也用了大概这几节经文了。其实各位你看到没有，我们得救在乎盼望，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就必忍耐等候。也有很多难处挑战的，难道不是吗？可是今天我们有信仰帮助我们，对不对？我们要我们的家庭和谐，我们教会呢灵命要复兴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同心耐心等候。哎，我们来仰望啊，耶稣基督。我想用底下这一段经文，哎，作为今天的这个结论啊，结束。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不好？提后书20:20-21节，请。大户人家，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事。谢谢。各位，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都有不同的裂缝，
都有不同的缺口，各位，我们没有完美的，就是因为人都不完美，我们才需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上帝的恩典。各位，我们在生命里面都有破口，我们都有裂缝，我们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都需要上帝的光，经由那个裂缝里面呢，他要穿透出来，他要照耀我们，他要操练我们，他要修补我们的裂缝，他要怎么样填补我们那个缺口。就好像这两节经文里面，其实我们是普通的器皿，上帝就是那个窑匠，他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里面，说真的，他经常就在磨练我们，他把那个怎么样泥土拿来拍打，对吧？就像你搓那个面团，你们不是 做馒头啊，做水饺不是搓吗？搓拍打吗？对不对？还要怎么样把它雕塑嘛，他塑造我们，他要在我们生命上，有时候要涂上怎么样，哎呀，各种不同的这种涂料，哎，他要一次又一次的，要用怎么样，就好像那 oven 一样，那个炉子一样，用火炼怎么样，要来熬炼我们。耶，他要熬炼我们，他要拍打，要塑造，他要雕塑。各位，我们有没有想过，有时候我们是否，我们目前到底我们处在什么一个阶段，我们的属灵光景到底怎么样，我们的生活生命到底怎么样了？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太喜欢上帝他采用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好难，对不对？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祷告他还不见得马上回应，哎，对不对？很可能怎么样，我们的签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未来，哎呀，好多的好多的困难复杂哦，有时候都快崩溃了，有时候都想跟上帝讲说，上帝你停止操练我吧， 我真的已经受够了，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疲惫了。可是你知道上帝会轻轻会借有不同的环境这样告诉我们吗？他说还没有，哎，因为他说雕琢的这种过程，啊，雕塑的过程还没有结束，各位，一个美丽的一个宝贵的器皿还没有完成，所以实际上是要经过很多耐心等候，我们才能得着那个祝福的。英国小说家狄更斯他这样说，他说在世上能为人减轻负担的都是有用的人。今天我们可以成为那个有用的人，不但自己可以坚强站起来，也可能帮助许多被需要的人。我们是有影响力的，我们不要一直只看自己的软弱，哎呀，我不行了，真的是要仰望耶稣基督。各位，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戴手套，我不晓得今天没那么冷，所以大家没有戴。其实我们到冬天，或者像你平常做鸭窝，你都会戴手套的，做一些这个后院做除草，你都会戴好手套去做。各位，手套看来实际上是软趴趴的，不是吗？对不对？手套是这样的，软趴趴的，看起来软趴趴的，但是当上帝的手伸进去这个手套以后，各位，就像我们伸进去手套以后，各位，一切都不一样。这个手套它就变成有用了耶，各位，这手套就有生命力了，它就灵活自如了，它就像那个宝贝在这瓦器里面，它有莫大的能力。各位，今天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要透过你我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加给我们，各位在座的每一位，在生命里面你软弱，他加给我们力量，各位，这是他的应许。我们按照他所做，他一定会成就他的应许，因为他要乐意使用我们每一位，不管我们今天是在外在的残缺，或是我们内心的残缺，或是我们看不到的软弱，他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所以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不管我们今天是肢体的软弱或是我们心灵的软弱，各位我们都一样，哎，我没有比各位真的多了不起，我看起来怎么样，我这个还比各位软弱，有时候我凭什么？我们凭的还不是耶稣基督，各位，他的目的就是要按照他最美好的旨意，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哎，他要陶造我们，他要雕塑我们，他要塑造我们，使我们成为那贵重而有用的宝贵器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也亲爱的父神，我们感恩，啊，你是我们永恒的盼望，感谢你今天赐下了话语，也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再一次谦卑俯伏，我们愿意来学习和领受，我们愿意将我们的重担难处和困难来交托，我们祈求你让我们真的内心能够清醒，请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改变，真的让我们能够成为你宝贵的器皿，让我们能够依靠你重新得力，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啊，我们可能现在的软弱，我们可能更需要主你的扶持，就求你大大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